请坐。好像也好久没有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了哈，下边的生面孔对我来讲是蛮多的，好像我是挺这一段时间有点脱离群众哈。好，那首先呢，让我们先看两处经文。那么第一处呢是彼得后书1章5到7节。我想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是按照这一段经文来讲的，大家对这一段经文应该是蛮熟悉的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段哈，一起来读。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第二段经文呢，是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这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今天呢，我就是本着这两节经文呢，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是“节制之道”。节制之道。那么在公元2、3世纪的时候，在北非的亚历山大有一个著名的教父，名字叫克里门。教父，此教父非彼教父哈。那这里这教父不是意大利黑手党那个教父哈，不是 Godfather，而是 Church Fathers。就是说，使徒时代过去之后，那么这些教父们，我们尊为教父的这些人，他们当年都是使徒的学生。他们是从使徒那里得了真传，所以当时有东方的教父，有西方的教父。东方呢，基本都是希腊背景的；西方的教父呢，基本都是拉丁背景的。他们都很伟大，这是读他们的书，你会觉得非常得帮助。那我今天跟大家开始的时候呢，我说的这位克里门，他被称为亚历山大的克里门，在圣经里边呢，常常翻译成葛利冕，为了区别罗马的葛利冕。就把他称为亚历山大的葛利冕，那么他是一位道德生活非常圣洁的一个教会领袖，我很喜欢他，觉得他是一个主张节制，也是实践节制的最好的一位圣徒，我也很喜欢读他的作品。那么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导师基督》，是为一般基督徒所写的。那么他是专门讨论基督徒的行为的，指导那些。归信基督的人应当如何避免罪恶，如何养成基督徒的品格，以及如何度基督徒的生活。而且在书里边呢，他是具体而为的，他论到基督徒应当如何饮食、如何穿戴、和什么样的人交友，以及对世俗生活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等等等。那么克里门呢，他还写了。写了一个短篇，叫《给新受洗的人》，是他对新受洗的信徒做的一些勉励。那在这里呢，有一段话非常好啊，我在这块儿给大家，这段话稍长一点，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他是如何的，是特别讲究基督徒要有一个度，怎么样度基督徒生活哈。我觉得他的话都很美，我想他不是说光是讲给新受洗的人哈，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讲的，你要读起来都很受用。这里他讲的，他说言语和行为要安静，不可急躁，这样心性才能稳重，不至于被情感所冲动，以至于软弱，失去辨别力，不明事理，也不至于被贪婪、愤怒或其他的情欲所蒙蔽而受其辖制。因为理智必须高坐在安静的宝座上，定睛注视着神，好控制自己的情感，绝对不可被爆发的愤怒所克服，言语不可迟钝， 行动不可犹疑，那样你的安静才可以保持平衡的优美，你的言谈举止才可以表现出高雅和尊贵。同样，你也要谨防骄傲的态度和举止，不可高视阔步，目中无人。与人相会的时候，言语要温文尔雅，措辞要和气，对女性要有礼貌，用眼望地。讲话的时候，思想要周到，回答要有意义，言谈要适合听者的需要，声音要恰到好处，使人能清楚听见，既不可太小以致听不见，也不可太大以致喧嚷。要三思而后言，不可一时高兴胡言乱说，也不可抢别人的话头。你必须静听，按次序发言，在一定的时候说，在一定的时候不说。在德行和智慧上不落人后，不要同朋友口角，也不可像小丑似的讥讽他们。要坚决地弃绝虚伪狡诈和骄傲无礼，在受到侮辱遭到傲慢的时候，要像一个温文儒雅高尚的人，沉默忍受。最后他讲到，一言一行都应该是为神而发，要将你所有的一切都归给基督，要将你的灵魂时常交给神，要不断思念天上的事，好使你的心朝向天上。不知道大家你读了 这一段话哈，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是不是从他的身上，从他这个话语里边，你会感受到那种基督徒的他的那种平衡的美？他是一个特别讲究平衡，特别讲究度的。所谓节制，就是一个人要有度，不管是好事和坏事，你都要有个度。即便是好的事情，如果你超过那个度，也成了坏事了。你比如说勇敢这个词是好的，但是勇敢这一面，怯懦就不是好的。那么这边呢，鲁莽，勇敢过头了就成了鲁莽。所以怯懦不好，鲁莽不好，好的是什么？勇敢。那这就是节制，这就是度，是吧？那他同样也讲到，禁欲不好，纵欲也不好，但神给人设立的一个度是什么？是婚姻，是吧？所以他特别我就是我很喜欢他所写的一些东西，让你就是感到，你读他的话的时候，你感到是对你的品格的一种陶冶。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话呢，我们看到真是每一句话都像金子般的话语。从中呢，我们就不仅可以领悟到那个属灵的哲理啊，也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一种美的享受，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修养，一种基督徒人格的美。那么这些话我觉得不仅是对古人，就是对今人，不仅仅是对新受洗的人，就是对信主多年的人，同样是宝贵的，同样是受用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看一看节制这个字的真意。那节制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akratia，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它是由两个字根组成的。第一个字根呢就是 krat， 解为呢是权力、力量、统治和主权。那么另外一个字根呢就是 ego， 是自我的意思。所以节制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管制自我的权力和主权。比如说我们有权力有主权，但是我们这个权力和主权呢是要受到管制的。节制，所谓的节制就是对自己有所约束，那么自己有能力克服控制自己的欲望、言语和行为。节制实际上这个呢是自己对自己的，不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你是自己对自己的。那么节制在英文里边呢翻译大致是有两种，第一种是翻译成 self control， 也就是说自我支配、管理、监督、管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self discipline， 那么自我训练、修养、磨练。那么节制呢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是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异之处。一般的禽兽是没有节制的能力的，是吧？人类却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不去行动，或者是积极的去行善。 那初期教会所处的时代呢，是希腊罗马时代哈。对于希腊人来说，节制是一种终极的美德。他们认为一个人要独立自主的话，你就必须要有自制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有节制，那他一切就很稳妥。只要你有节制，就没有人可以控制你啊！不管别人对你的态度是如何的恶劣，你只要保持镇定，控制好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无法控制你的啊！当时呢，有一个哲学学派叫斯多亚派，也或者翻成斯多葛派。那么这一派呢，他们是把节制推崇为至高的美德，在饮食、在性爱、在言语、在爱好等各方面都要完全的有节制。他们说，我们为了自己而自我节制，我自我节制，因为这样做是对我自己有好处，那我自我节制呢，因为我这样做是对社会也有好处。但是圣经里边所论的节制，并不是靠人的自我控制，而将神的恩典、将圣灵的工作摆到一边，反而呢是围着要得着节制的这种果子，就让圣灵来管理你自己。那么也就是说，让出你的主权给圣灵来运行做主，那么从而呢，你就战胜自己，养成那种的，就是胜过内心的邪情私欲，胜过外界的引诱和试探，胜过那种与生俱来的弱点和后天养成的一些不良的坏习惯。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把节制放在知识之后是十分合理的。那么有了信心、德行和知识之后，你才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节制你自己了。那么这里在屡次提到了，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那表明这里总共是有提到了八种的品德。那这八种的品德是它有一定的次序的，就好像阶梯似的，就是地基往上升。那这种节制呢，乃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的那种自制。那这就是基督徒的节制和那种世人的那种刻苦的自制是不同的。在加拉太书刚才我们所读的5:22-23里边呢，是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们常常说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仔细查考原文的话，那里的果子是单数的，是单数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果子，但是呢是有九种表现。虽然有九种表现，但是源头呢却是一个。换句话说，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由神而来的，这一个果子会有九种不同的味道，也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只和大家一起来品尝最后一个味道，就是节制。那么为什么要节制？一个不懂得节制的人，就像骑马没有缰绳一样，你就无法控制马的速度和方向。人都是带着肉体的，有很多的欲望，有些欲望如果不加以克制的话，就会造成对自己或者对他人的伤害或困扰。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要节制。可能我们平时很少想到节制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现在有，我们看世界哈，我们常常用欲壑难填来形容，我们也常常形容现在世界是人欲横流，是不是？现在人很少注意到节制这方面的事情，但节制实际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节制，懂得节制了，你就可以避免犯很多的错误，或者甚至犯罪。对于我们的信仰生活，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有很大的益处的。那么在什么事上节制呢？基督徒当如何的实践节制？不是说人不可以有欲望，乃是对欲望要有适度的控制，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度，要掌握好这个度。那么比如说在饮食和健康方面，在娱乐方面，在金钱的使用上，都要保持适当的平衡。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首先呢，在饮食上呢，我们看在美国生活物质极大丰富，是不是？那你想吃什么都有什么，我们充分的享受那种吃喝的快乐，有时候呢反而导致我们这个营养过剩，是吧？体重过重，是不是？那么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欲望，你过度的享受吃喝，不仅仅身材走样哈，身体呢也会因此产生许多的疾病。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吃吃喝喝啊，特别是那贪腐的那个地方，那更厉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回到中国大陆去啊，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呢，那身上的毛病很多，好多都是吃出来的哈。那么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呢，就开始懂得节制饮食欲望啊，避免这个病痛。但是我们看到青年人呢，是正是在发育时期，需要充足的营养来供给我们身体的需要。那么有些人呢，因为爱美怕发胖，是吧？就节食不吃东西。那么有些人呢，爱吃零食就忽略正餐。那么也有些人呢，看到自己爱吃的食物呢，就肆无忌惮的大吃，是不是？无论是暴饮暴食，或者是不吃东西，那么这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损害的。所以如果要讲度的话，就说你忍饥挨饿不好，这个极端不好，那么你暴饮暴食也不好，那好的是什么？节制饮食。那么第二点，我们看的这个第一点是饮食方面，第二点呢是言语方面，我们需要节制的。圣经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可见言语是最难控制的。我们常常说话都很随便，啊，我们甚至常常是说话顶撞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长辈啊，啊，甚至有些人用，即便做了基督徒，我甚至还会听到有些人说出话来，是说脏话，啊，甚至是骂人，或者是说讥诮污秽的话，是不是还是常有的？在我们中间是不是还常有的？啊，但圣经却是教训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要管制好自己的舌头，要用它来唱诗祷告感谢赞美神，这圣经上常常提到的，说温柔说有礼貌的话，谨慎自己的口舌，追求在言语上的圣洁，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功课。那么第三点呢，是眼目。圣经说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我们知道年轻人都是比较生性好奇，喜欢那些新奇刺激的东西，那么这些眼目的情欲如果不适当的控制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犯罪的根源。比如说现在有些 青少年、啊、就沉迷于那些色情的网页电影或者是书刊里边，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污染和戕害的。那么许多人呢，因此就堕落了，那就造成许多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金钱。在金钱方面，那现在可以说我们中间到这边来，无论是读书来工作的，比我们当年在八十年代那时候，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到这边来留学，那是好的多了，是吧？过去我们来只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们单位还算好了，只给你口袋里30美金，是吧？那30美金他也知道不够，还是暂时借了我们100美金。啊，但是说在这边要是给你发 pocket money 之后呢，你要把这100美金还要还给他们，啊，那时候根本就是说，买不起汽车，不像你们到这块来，现在是要方便要容易的多了哈。但是我们看圣经有许多让我们看待钱财的教导，不管你这钱财是你父母给你的，还是你打工赚来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看来是你的钱财是神所赐的，我们用钱要节俭。那么父母给我们的零用钱或者自己打工赚来的钱，除了当用的花费之外，剩余的你还是要真是要省着点，避免过度的挥霍。 在我们看来，现在有许多的青年人，可能他们家里是比较富啊，到这块也不用打工，但是花起钱来，真是在我们看来是真的很浪费，不该花得花。这个我们要在花钱上，不管你有也好，还是没有也好，要节制啊。那么第五点呢，是在体力方面，年轻人精力旺盛是吧？可以利用充沛的体力来读书、运动，或者说我们在现在在教会里参与侍奉。不过不管是你读书也好，你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做圣工，实际上都要有节制，有节制的。长时间的体力透支对于身体是有很大的害处的，这大家这不言自明的啊。有充沛的体力，你才有光明的前途。肉体是神所赐的，我们应当保养顾惜才对啊。最后一个，时间关系不能多讲，脾气。青少年的时期正好是在什么争强好胜、血气方刚的时候，脾气、情绪还都不够稳定，常常会因一点点小事就发怒，造成父母的困扰，造成社会问题，严重的甚至造成犯罪。在媒体上，我们常常是看到这种的一言不合啊，那就起而杀人啊。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个有夫妻俩因为洗碗的事情。那就是丈夫就把妻子杀了，就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一样，这样撒旦就会长驱直入。那圣经呢也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圣经这样的教导很多，真是我觉得这都是金玉良言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当然他也说，他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神的意是什么？就是神的完全，无瑕无疵。那么这样就是说，你要发脾气的话，你就不能够显明神的完美。在17、18世纪的时候，在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圣徒，他叫盖恩夫人哈，在。这个老信徒都很清楚他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人里面最后死去的是骄傲，在人的外面最后死去的是怒气。那圣经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也很多，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想享有这份主所特许的荣耀，你就要约束自己不随便动怒，不轻易发怒，那也是爱心的表现。如果能够节制怒气，你就是一个在爱心上是吧，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那么以上我讲的这六点都是节制的消极面，也就是说限制自己不去做某些事情，为了使自己不陷入不幸当中。那么节制的积极方面呢，则是为了要达到美好的目标，也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中所说的，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打工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8个字非常重要，不容易做到，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靠着自己，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保罗在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么距离古希腊开始奥运会已经有800年了，当时在哥林多也有他自己的运动会，所有参赛的人在赛前呢，必须要接受至少10个月的训练。为了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他们在饮食起居、日常训练都是非常有规律的。现在的运动员也是如此，是不是？那么都是受到严格的控制的，为的是要在比赛中能够取得呢，象征着荣耀的桂冠。之后呢，他们就像英雄一样的凯旋，接受众人的欢呼啊！而且呢，这得胜者一旦荣归故里啊， 名誉、金钱、地位也都跟随而来。现在实际也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那么保罗他曾经目睹也经历过这些的场景，所以他勉励基督徒说，那些较力争胜的选手为要得着那朽坏的冠冕，尚且在受训期间如何约束克制自己，节制生活，专心训练，那么何况我们这些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要得那永远报偿的，不更是要极力的管制好自己，约束肉体，拥有节制的这种的美德吗？那最后呢，第四点呢，我们再看一下，就说有的人也许说，那这个讲究节制，那是不是限制了自己？是不是对自己是一种捆绑？那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读了加拉太书的五章的一段话，那实际加拉太书呢是被称为是属灵自由的大宪章啊，那提到许多在灵里面自由和释放，但是呢，同时呢，在里边也提到了节制，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既享受自由，又需要节制，这两者的关系是不是矛盾或者是冲突呢？怎么样才能够节制而又不感觉到受捆绑呢？那么首先我们就应该先弄清楚自由的定义。我们说自由并不是说无拘无束，不受任何的限制。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人常常说是要追求那所谓的自由，实际那是一种滥用自由。我们现在看到自由被美国人用得很烂。那么相反呢，必要的约束恰恰是为了保证我们有更好的去享受自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饮食的自由，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但是如果你不加以节制，吃得太多就会导致肥胖，就会生出许多病来。有些人在饮食方面没有节制，什么都吃，结果呢是营养过剩，体重就一路飙升，看到自己的身体变形了，健康出了问题了，才想到要减肥，那么于是呢就开始节食，什么都不吃，或者吃得很少，挑食偏食，又会导致营养不良。即使最后你减肥成功了，你的生理心理都承受了很重的负担，这不是健康之道，无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容易造成那种恶性循环，导致你就被食欲所捆绑，或者被疾病所捆绑。那么最近呢，我看了一则笑话，说有一位姐妹她要减肥，她祷告求主说把我里边这个肥胖的鬼给赶出去。那么她的丈夫听了之后就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对她说，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他就不出来。她丈夫也很会引用圣经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享受饮食的自由而又不受它的辖制和捆绑呢？那就是节制。饮食方面如何做到节制呢？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少吃一点。节制不是什么都不吃，也不是吃这个不吃那个，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什么都少吃一点。所以节制并不是要剥夺人饮食的自由，节制不是叫我们去受苦。那我们看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活在律法的辖制之下，有许多的食物是明确的定规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今天呢，我要是活在新约这个恩典时代，在基督里边呢，已经得到了自由和释放，我们没有任何饮食上的禁忌，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秉持那种节制的美德。这是我今天和大家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节制，这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来讲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五点，节制之人的生命特征是什么呢？根据加拉太书保罗所讲的，首先一个有节制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人要有所敬畏，现在我们看到好多人没有敬畏之心，所以他就为所欲为，人要有所敬畏，你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你才会懂得节制。 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那些穷凶极恶的人，那些野蛮强横的人，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所以呢，他们就任由自己的欲望无限的膨胀，活在肉体的情欲里边，活在眼目的情欲里边，并今生的骄傲里边，结果就是越陷越深，没有节制。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个有节制的人一定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在以弗所书4:22里有句话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恶贯满盈的，人之所以变坏，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所迷惑，不断地向罪恶妥协，渐渐变坏的。许多人赌博吸毒都是因为被引诱，都是因为被迷惑，渐渐地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是不是慢慢地就被拉拢，最后呢深陷其中不能够自拔。那么第三点呢，一个有节制的人一定是个领受异象的人。箴言书里边有一句话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什么叫异象啊？领受异象就代表着有目标有追求。一个人活着如果没有目标，那就没有追求，就会任意妄为，就会自行其事。有目标有追求的人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是节制。第四点呢，就说一个有节制的人一定是个爱护环境珍惜资源不奢侈浪费的人。有人做过统计啊，中国人一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你相信你知道有多少？是超过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可以供2亿人吃一年，中国的浪费这么大啊。实际在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这样的话，说俭以养德，意思就是说节约节俭节制可以修养一个人的品德。好，第五点，一个有节制的人一定是懂得管理时间维持良好生活秩序的人。这句话反过来理解的话，一个不懂得管理时间生活杂乱无序的人一定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人。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人不分昼夜沉溺于网络游戏电视剧，是不是他们缺乏的就是节制，是吧？过去我在夏威夷牧会的时候，就有的姊妹或者弟兄因为夜里边看电视看到后半夜，第二天做礼拜的时候起不来，不能够来教会啊。那么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这能叫基督徒的生活吗？太烂了啊！不可否认，网络游戏电视剧在我们紧张的工作压力之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舒缓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没有分清其中的主次轻重，就会得不偿失。生活要求我们用平衡的智慧来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工作归工作，家庭归家庭。如果为了工作你牺牲了家庭，即便你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就，你得到众人的称赞，可是回到你家里的话，夫妻不和，儿女叛逆，这样你同样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那最后要讲到如何节制，节制实在不是一个属世的修养功夫，也不是个人的风度问题，更不是说我不与你一般见识那种自求解脱的想法，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时代的希腊人认为，人的理性意志可以控制身体的欲望，但是保罗认为光靠人的理性意志是不足以战胜肉体的私欲的。那保罗讲过一句话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也因为理性意志终究胜不过情欲，所以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那么也就是说，由于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人类的理智情感已经受到罪恶的污染和影响，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肉体的情欲的，唯有借着圣灵重生，你才能够结出这种节制的果子来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节制，你就是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神，并且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靠着圣灵来胜过自己的邪情私欲，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节制就是要镇住情感的冲动，不凭自己的喜怒哀乐来行事，凡事都不能越过神给我们所定过的、所定规的界限。节制就是凡事要交托给神，靠圣灵来掌控自我，永远不要当那个邪情私欲的奴隶。就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要想节制，你必须要掌控自己的情绪，不要被你的感觉来决定你的行动。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的感觉来行动的，最常听见的就是我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工作，我不喜欢读圣经，我不喜欢聚会，我不喜欢服侍。许多事不是由感觉来决定的。一个人如果是被情绪所控制的人，不会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在情绪的漩涡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自我来为中心的，但是神却是叫我们来顺服他，而不是顺服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需要依靠神，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而不是来相信我们的感觉。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觉得你非要骂某某人，或者要咒诅谁一下，不然你就气愤难消。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感觉去做的话，有帮助吗？除了破坏关系，对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处。当我们在网络上，你看到色情网站，觉得好吸引人，非去看看不可，然后去享受最终之乐，这就是依靠感觉。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感觉，我们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如果要在生命中长大成熟，就要学习依靠真理，依靠神，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感觉。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任意而行。常常有许多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任意而行。圣经里边多次用了任意而行这四个字，常常指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任意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啊，在这实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往往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照着自己的意思，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往往就是敌对神的。任意而行表示我们不再寻求神的旨意，也不再听从圣灵的引导，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我们失去节制，远离神。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节制只能通过圣灵，降服于圣灵才能够做到。在基督徒的思想里边，没有自我掌控这个概念的，所有能力都是单单的出于神的。从圣灵而生的人知道自己的罪行和软弱，也知道只有靠着神的恩典，不是凭我们自身的力量才能够做到有果效的来控制、来节制，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呢？圣经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么这里先说靠圣灵得生，然后说靠圣灵行事，这就是凸显了生命和生活的这个先后的顺序。我们生命的源头是圣灵，靠圣灵得生是起点，我们还必须要靠圣灵引导我们的脚步去行事。只有靠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一步 一步的走向完美。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么多。那么我真是可以说，这个信息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是有很大的挑战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愿意让圣灵管理你的肉体，并且让它在你里面运行？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的赏赐将是大的，不仅仅是将来的赏赐，就是在今生你就会看到果效，你会过上更平安更知足的生活。你的一生，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节制自己的话，你的一生都会更加的幸福。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这两处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节制这圣灵的果子之一这个问题。主啊，也许以前我们非常忽略我们在生活中节制的这个问题，主，巴不得今天借着你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具体而为的，常常的，这是很敏感的意识到这个节制的问题，让我们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来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身体上来荣耀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